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嗨，大家好，我是凯传。生活中最难应付的事儿，就是如何面对人际关系的冲突。有的时候啊，特别惧怕自己因为拒绝了好朋友的要求，就破坏了彼此双方的关系。但说到底，违心的答应真的给自己带来的伤害是最大的。为何我们不能勇敢地说不呢？想想在我们儿时的时候，还有勇气说不的时候，家长、老师、有权威的声音都会告诉我们，拒绝别人是不友善的，让别人不舒服，甚至呢，伤害朋友，失去友谊。但请记住啊，这并不是事实，而只是一些观念。当认为拒绝别人是不友善的，是自私的，可否换一下角度呢？我的拒绝只是针对这件事儿，而并不是针对这个人。当认为拒绝别人请求是让别人不高兴，是自私的时候呢？可否也换成说出真实的想法，是对自己的肯定，是自己在接受自己的请求。其实这个时候呀，也是在肯定对方的承受能力，相信你和朋友的友谊基础并不会如此的脆弱。同时啊，我们也给朋友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让他知道他也可以在未来大胆地拒绝我。看来选择换个角度看拒绝这件事儿，说出拒绝就不再可怕了。
我们有关系，
那就没有关系了。
我们没关系，
那就有关系了。
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
凯传在这里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海伦老师在我们的当中。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海伦老师来帮助我们怎么样的学习更好的在生活中处理人际关系啊。我们有很多的功课要学，其中有一个就是用鼓励的语言来鼓励我们身边的亲人、朋友、孩子，或者是我们的同事。但是在鼓励当中呢，我们好像觉得语言非常的贫乏。那上一次呢，在节目当中，海伦老师也特别跟我们提到，可以从圣经当中圣灵结的九种果子里面，我们看到怎么用神的话来鼓励。那海伦老师今天继续来跟我们讲，其实海伦老师啊，我们真的觉得在生活中我们要去鼓励别人的时候呢，我们的语言就是比较的贫乏，除了你真好，你真棒之外呢，我们就想不太出什么词儿来鼓励大家了。
对，应该说非常表层，有点偏向了表扬，就是我们说的糖果。糖果不是不可以吃，但是不能够依赖糖果作为主食啊，因此把比例可以尽量多的逐渐更多来鼓励到他的品格和技能，就是他行为背后他所付出的那部分。 更多的比例，而不是说每次都必须要想他的品格和技能，我想不出来怎么办？没关系，偶尔给个糖果没问题的。假如说你家里的孩子啊，你定了家里的规矩，这个孩子大部分时间呢，平常他是不记得去遵守的。比如说好了，晚上几点钟之后不要打游戏了，大部分时间是忽略这个规则的啊，你很烦恼。结果有一天偶尔他竟然做到了，他晚上十点钟他就关了电脑，然后去睡觉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趁机来鼓励孩子，肯定他，是不是很好哈，很好的例子哈。可首先我们看见这个外面的行为，看见的行为就是他不再玩游戏了。那往往我们家长按照我们平常的习惯哈，从小我们自己原生家庭也是这样子对待我们，所以我们才是学到了嘛哈，就是学习到我们的父母怎么表扬我们。所以我也会说，哎，真棒哈，你今天竟然不玩游戏了，上床睡觉了啊，你真乖，你真是个好孩子，妈妈真高兴，是不是？我们平常是这样来表扬的。对，我们也只能想到说，哎呀，你真棒，你竟然不玩游戏了，你竟然关电脑了，然后妈妈高兴坏了哈。基本上一脱口而出是这种夸奖。好，那么怎么样来对他的品格和技能来表达你的鼓励呢？表达出你注意到呢？那你看，我们就按这个圣灵的九个果子来看，好不好？你可以首先在这九个里面你找一下哪一个是你比较能够找到跟他今天这个好的行为相挂钩，就是这个行为背后他的这个品格和努力方向有关啊，有哪一个？
按圣灵的果子来看，好像应该是节制吧。
应该是节制，没错哈。还有一个其实也涉及到忍耐，有没有？
是的是的。
嗯，所以有节制有忍耐，还有一个是信实，是不是？信实它其实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意思就是表示他有信心，就是有信靠的能力。我们说了这些果子都是一种能力哈，他拥有可以信靠的能力啊，他很想要做什么事情做不到的时候，可是他还全心信任，这是一种能力啊，是要培养和训练的啊。第二层含义呢啊，他值得被信任，这是信实的两层含义。所以信实的果子呢，其实它不光是能够信，第二它还怎么自己还守约，值得被信，被别人信，就是信实守约。所以这种果子结出来呢是需要训练和培养啊。那么可见这个孩子在家中的规矩守约上面他平常做不到，但是偶尔做到了，我们就要肯定这个品格。好像你这个我们说了，就是你是关注培养他的麦子呢，还是抓住他的麦子不放，你就要呵护这个刚长出来一次的麦子哈。比如说你这一次看见他自觉的关电脑上床睡觉了，你就可以说，哦，我发现你今天非常守约，你提出来的不是说，哎，我发现你今天关电脑了，呵呵，我发现你今天听话了，这些还是行为，是行为的反应，而是呢你指更本质的东西，说，哦，其实我更看见了更深层的，你正在努力的就是你开始坚持守约，你选择了守约，而我欣赏妈妈今天看见你守约了，然后你就可以欣赏的拍拍他的肩膀啊，或者如果他是个小年龄小的孩子，抱抱他就可以了啊，晚安，不用说太多，这样呢可以强调你所关注和看重的那个品格，那么他就有留下印象了，哦，原来妈妈看见的，他留意到的重点是发现我守约，那么他下次就会对这个词产生印象，下一次的时候他就会想说我要不要守约呢，他就会在这个方面做选择，而不是选择我是要继续玩游戏还是关电脑，看见吗？他关注的焦点就因为你鼓励的方向受到影响，不再是行为上做还是不做，反而开始关注我是要选择哪一个品格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方面你还可以怎么鼓励他，今天这件事情他做孩子做到了一次守约，那么下一次他又开始玩电脑了，你并不知道接下来十点钟的时候他会不会继续保持守约，那么你可以提前鼓励他，你说啊，他说妈妈我玩一会儿电脑，我等一下会自己关的，你放心，然后你可以提前表达鼓励， 那么这是我说的第三层的鼓励，就是我相信你，因为涉及到守约。我相信你，因为上一次你就守约了，然后你就可以离开。那么有两种可能发生，一种是孩子最后还是忍受不了这个游戏中小伙伴的吸引力，他没有守约。另一种可能性是，哎，他选择了，听进去了，看中了妈妈的这个鼓励方向，他选择再一次守约，他觉得自己还可以做得比妈妈想象中还要好，对不对？两种可能都有可能。你不能说，哎，我都已经努力的这么好的来练习鼓励你了，你就应该表现的也同样可以有进步，不要有这种错误期待。他很有可能还是两种可能，那你应该怎么做？我们仍然坚持这个原则，记得你看见任何他在进步的方面，你都要提出并且表达你所留意的。因此每一次的进步也是需要我们来肯定和鼓励的方向。进步本身是一种品格，也是一种能力，要去肯定它。那进步是涉及哪方面的果子呢？忍耐。因为进步的过程非常需要耐心，因为你每次进步是一点一点的。比如说孩子他可以准时关电脑，你定了这个规矩的时候，你发现一周七天，他可能只有一天有那一天突然发现，哎呀，我想上床了，偶然良心发现他想关电脑了，是吧？那七分之一的几率他做到。那第二周呢，因为你正确的鼓励方向，第二周呢，你会不会期待他第二周干脆从此以后就被妈妈的爱感动，从此就不再熬夜玩电脑呢？不可能，请不要错误期待。那第二周有可能做的是，他可能是七天里面有两次做到了，是不是？你看见没有？是不是孩子们，但第三周可能又更好一点，但也有可能中间会有反复哦，因为跟孩子每天遇到不同的环境和刺激也有关嘛。啊，你总不能够期待生活永远一帆风顺，是吧？这个过程其实不光让孩子慢慢的结出了忍耐的果子，让他的忍耐逐渐的被培养和训练形成，就是他愿意自己是每次进步一点点的，啊，每次他的进步都被家长看见，同时家长的忍耐的果子也长得非常茂盛了哈。
圣洁爱子，你成为耶稣，显明神爱，医治宽恕，将伤受死，使我罪得赎。却正是救主仍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因我知道掌管明天，今生值得我活着，只因他活着。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不论是否您自认为自己会不会欣赏古典音乐，但是当这样一首瞬间可以滑进你的耳朵，甚至轻易地就进入你的大脑的轻快的旋律， 连您的身体也会不自主地跟着旋律晃动起来呢。这首可爱的小曲就是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所创作的，叫做《音乐的瞬间》。这是一首天真纯洁、令人欣喜的小品，带有轻快活泼的民间舞曲风格。整首乐曲呢，保持着不加雕琢的自然美，也是成为舒伯特钢琴曲中最负盛名的一首。关于这首曲子啊，有这样一段传说。一天，舒伯特去一位朋友家做客，他信手拿起一份手抄的乐谱，坐在钢琴边试奏，一边弹一边说：哇，这首曲子真的太棒了。当他心满意足地试奏完之后呢，他的朋友才笑着告诉他，这首曲子就是舒伯特自己那天在朋友家里即兴弹奏的。当时啊，朋友就觉得非常可爱好听，于是就偷偷用谱子记录下来。真是感谢这位好心的朋友，否则今天的我们也不可能听到这个美妙的乐段。这个故事也可以让我们知道，舒伯特有着极高的即兴创作能力。他的人生虽然短暂，在他旺盛的创作时期，31岁就因为健康的原因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他所带来的音乐却一直到今天都可以为世人所欣赏。就像他的生命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急速地流走，但那用生命谱写的音乐的瞬间却可以流传下去。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在这浩瀚的宇宙时空里，不都如这一首音乐的瞬间一样急速地流走吗？甚至可能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但我们每一个得到了耶稣的爱和救赎的生命，却是可以跨越进入永恒美好的世界中，在那里永远地活着，并且与创造我们的天父上帝永不分离。而今天我们的心灵中的一个看似极微小的决定，就将会与永恒的未来发生关联。如音乐的瞬间，虽在当时转瞬即逝，但至今仍然回响在历史的长空之中。Thank you.
神剑。
如果啊，您遇到在夜晚停电，真是黑暗中又增黑暗，不免给人带去沮丧。但是有一句描述黑夜的句子，却给黑夜赋予了另外一种意境。这句话这样说：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黑夜与光明完全是矛盾的事情，正如智慧与愚昧，但他们竟也能完美的搭配，互相依存。在圣经当中也有些地方使人读起来看似极为的矛盾，于是人们就开始怀疑圣经。比如在箴言书中有一段话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而接下来又说：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读到这儿，您会不会心里说：哎呀，我晕了。愚昧的心是被蒙蔽不知真相的，他们所讲的话可能只凭感觉自认为合理，也不会对自己所说的话负责，该如何回应呢？此时如果回应，就和他们一般见识了。所以圣经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但另一方面呢，又应该回应，否则不按真相讲话的人就会自以为有智慧。圣经其实在此巧用这看似矛盾的话，面对愚昧，不管是否与之较量，其实真正赢的呢，都是智慧。但人们很容易把别人当作愚昧的，而不会想到自己也会做蠢事。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圣经再次提醒人们，若你自以为比人都有智慧，那就连愚昧人都不如。当自以为智慧的时候啊，也许还不如自认为是愚昧人呢。借用中国的一句名诗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箴言书26章4到5节这样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
Thank you.
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房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